大家好，欢迎收听 Bree 播客旗下的小宇宙每日观测，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两件事，一个人口不到40万的西非岛国佛得角，凭什么在世界杯上连续逼平三支冠军队，还有从网络怪谈改编的电影《后世》，为什么镜头惊艳却把恐怖感搞丢了。
佛得角，人口不到40万的西非岛国，2026年世界杯连续逼平了乌拉圭、西班牙和阿根廷。乍一听像童话，但确实是真的。一个全国人口还塞不满一座中型体育场的国家是怎么做到的？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规划球员，但真相刚好相反。佛得角靠的是遍布欧洲的侨民足球网络。
对，佛得角历史上就是移民输出国，海外侨民超过本国人口，尤其在葡萄牙、法国、荷兰有大量劳工社区。
这些移民后代从小在欧洲青训体系里长大，接受完整的现代足球训练。
于是，国家队征召时，拿到的不是临时拼凑的散兵，而是一批战术素养相当统一的球员。
这跳过了小国最常见的那道坎儿，本土联赛太弱，球员缺高水平比赛经验。
还有一个关键，佛得角足协很早就主动追踪侨民球员，建了一套覆盖欧洲6个国家的球探联络人制度。
他们把人口劣势变成了球探半径的优势。
世界杯上面对乌拉圭那场就很典型，佛得角全场跑动距离比对手多出了将近9公里。
9公里大概相当于场上多跑出一个人，而且他们的阵型始终保持得很紧凑。
打西班牙时更明显，西班牙控球率接近70%，但佛得角把对方射正压到只有4次，最后0-0。
阿根廷那场也一样，梅西赛后都承认佛得角的防守层次几乎找不到缝隙。
3场平局，0-0、1-1、0-0，没有一场是百大巴偷来的侥幸平局。
这背后还有一个地理因素，佛得角球员多数在欧洲踢球，习惯了高节奏对抗，回到世界杯赛场并不怯场。
所以这个故事真正值得聊的不是爆冷，而是一个小国怎么用系统思维补齐体量差距。
对很多人口相当的国家来说，佛得角的模式或许比金元足球更有参考价值。
刚才佛得角的故事听起来像童话，换个频道，一部电影用一个走廊就能让你头皮发麻。今天的后世影评很值得聊。
你说的后世是那个网络恐怖怪谈改编的电影？
对，就是那个网络共创宇宙里的后世。西京驴在播客里聊了他的荧幕呈现，观点挺尖锐。
简单说，他认为镜头语言很惊艳，但剧情薄弱。
镜头确实被夸得很厉害，导演用了大量缓慢的长镜头，把空旷办公楼那种令人窒息的孤独感拍出来了。
配乐也几乎是空白的，只有嗡嗡的荧光灯绳和地毯沙沙的摩擦音。
那种镜头节奏制造出一种被凝视的焦虑，好像空间本身在观察主角。
不过影评里强调，一旦电影试图解释后世的成因，魅力立刻就崩了。西京驴的原话是，我们的世界早已分崩离析，不需要一个反派站出来说明阴谋。也就是说，导演用视觉建立起的不安被一段多余的对白曝光杀死。
他认为恐怖感的核心在于未知和漫无边际的异线空间。
一旦你给了他一个具体的怪物或者一套可理解的物理规则，它就只是一座普通的鬼屋迷宫了。
但后世真正的源头，生命力，互联网协作创作的版本，恰恰在于永远不给出统一解释。
这就是矛盾点。网络共创宇宙里，每位作者都在添加走廊、层级和实体，但没人要求世界观必须自洽。
银幕改编却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忠于这种破碎感，要么讲一个完整的三幕剧故事。
西京驴认为电影在两者之间摇摆，结果既不够开放又不够紧凑。
具体来说，电影后半段引入了一个类似幸存者基地的据点，强行制造了一组伙伴关系。
这立刻把那种彻底孤独的原始恐惧替换成了探险小组的求生套路。
观影时的体验就很割裂，前半段是一个人被困在无限黄色房间里，恐怖感慢慢渗出来，后半段变成了一群人带着手电筒讨论怎么找到出口，紧张感反而卸掉了。影评里提到一个很妙的细节，电影里最让人不安的场景反而是一段完全没有对白的穿越石膏墙的片段。
对，主角穿过一堵墙 掉进一个只有潮湿地毯和嗡嗡声的巨大游泳池空间。没有任何怪物，就只是空间被无限拉伸，光线惨白。这种预限空间的恐惧不需要跳下，只需要你意识到自己可能永远走不出去。
但接下来电影就安排了一个 NPC 来数年份，告诉主角他已经在里面困了10个月。
影评人说，这种用数字来量化被困多久的做法，恰好打破了那种超越时间感的迷茫。
他点评得很重，说编剧害怕观众没有耐心，所以不断地塞入解释。
但话说回来，共同创作宇宙的粉丝基础很大，很多人就是冲着这些层级设定去的。
有一类观众希望看到游戏和网文里熟悉的实体，期待电影把知名层级都再现出来。
影评的观点很明确，满足粉丝彩蛋不等于讲好一个故事。
他觉得电影陷入了一种服务型惊悚，把粉丝熟悉的符号堆上去，却不营造真正的氛围。
这引出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当一个网络集体创作被单独改编时，它该忠于哪一个版本？
七鲸驴并没有完全否定电影，他认为视觉上的那种压抑感值得在电影院环境下体验。
他的底线是，这部电影是一次值得一看的失败尝试，而不是一部平庸的行货。
他最后提供了一个思考角度，如果你把它当成长视频的视觉化补丁，回到网络原作时反而会获得更深的沉浸感。
挺有意思的角度，电影拍出了空间的质感，但把想象权交还给了网络创作本身。
把想象权还给网络创作本身，这可能是后世这部电影最让人回味的价值了。
感谢收听今天的小宇宙每日观测，我们下次再见。